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以色列的几个王哈，他们在一念之间走上正确的路，也在一念之间走上错误的路。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有的罪多一点，有的罪少一点，有的邪恶一点，有的正经一点，但都是罪人。我们若是愿意心中认定主，那我们总是会走得对。我们心中这都需要神来保守我们。我们心中认定主，向着主，那么在很大的错误、失败、压力中引诱当中，我们都还是可以走回来。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不认定主，或者有一点偏失，那即便我们走得非常好的，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灭亡的种子了，就一念之间了啊，不是说突然的，就是逐渐的，你的心是有没有慢慢的越来越远离主，或者慢慢慢慢越来越亲近主？那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大事小事上提醒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总是很警醒，不要让任何东西吸引我们远离上帝，也不要让任何东西使我们对神不满，让我们总是愿意，不管要克服多少困难，多么不容易，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相信他，就是这个念头，就是这个信念啊，相信念头。我们要先谈第一个王是所罗门王哈，就这个王很好，但也有很坏的地方。他好的地方就在于他爱神，他坏的地方，我不敢讲说他恨神，因为你在圣经里没看到他恨神，但坏的地方就是他的心就被勾引了，就他没有很恨神，但是他就被勾引，而这勾引呢一定是逐步逐步的，这逐步逐步的勾引到最后就让他严重的得罪了神。我看很多人，包括牧师，包括我们信主多年的、服侍多年的，你都可以因为某些因素，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可能需要钱，我们需要掌声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我们需要用对主的信心来克服这些，否则我们就会偏执，我们有别的东西更关心，我们就会慢慢偏离主，或者快。所罗门和每个人哈，那个优点啊，每一个人我们能得到一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主的爱底下，我们领受这个爱，而且我们能爱主。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上三章三节那里讲到说，所罗门爱神啊，这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圣经上写的时候，他是很小的时候，刚刚登基的时候，说他是爱神的人。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的律例，他爱耶和华。而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神爱世人的经文，神爱我们，神爱彼得，神爱约翰，神爱马大和玛利亚，神爱他的门徒，神爱他的小羊，神爱世人，神爱人的经文很多，但是人爱神的真的很少。有一个人能够蒙了上帝的爱而产生对上帝的爱，这很了不起。所罗门有，在列王记上三章那里讲的就是他爱神，就也就是他从小就爱神。在这里各位不要有个错误的观念，就好像说是一个人好就都好，一个人坏就都坏。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有坏，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有蒙恩的。你不管怎么坏，你蒙恩，你愿意信靠上帝，你的良善主在你身上的生命就能越来越扩大，结出圣灵的果子。相反的，不管你怎么好，你不亲近神，不信靠神，你的善良就好像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很快会枯干掉的。就我们每个人素质的确不一样，有的人是比较优秀，有人没有什么优秀，优秀很好，但优秀不足夸，如果不依靠上帝，那优秀还会让你堕落。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这两个因素都有。所罗门呢，你看啊，在列王记上三章三节讲到他爱神的那个经文，就讲到他 娶了法老的女儿。你看这两件事不应该放在一起，结果一起发生，但是还不是太危险，是一个危险，不是太危险，危险不显明。所罗门一生啊，他的好处就是他爱神，就这一个。不管你是有的表达方式是爱神，或者敬畏神，或者喜悦神，或者尊主为大，或者专心啊，这都是我们蒙恩以后对上帝该有的唯一的一个反应，但是有不同的层面。他的好处始终是这个。当这个好处没有的时候，其他一切他的优秀啊、聪明那就不行了。包括上帝给他智慧是好，但是这智慧好，如果不用在，不是因为继续敬畏上帝的话，就会腐化了。那他的缺点呢，或者坏处呢？我可以说，可以把它归纳成五个哈。这五个又可以分成两三个哈。所罗门的缺点，第一个应该是奢华。哎呦，他的吃的，他的食衣住行，他的穿着，他的宫殿的华丽啊，这是很富丽堂皇的。那么跟这相关的就是，既然他这么奢华，这么富丽堂皇，相对的呢，他的百姓就有很多做奴隶的，也就是他就跟我们中国隋炀帝啊一样嘛，你要很享受很富丽堂皇，你就一定要用很多人来做苦工了。所以这两个，他的富丽堂皇和整个的百姓的苦是相连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所罗门很，你要说穷兵黩武也可以哈，他有很多很多的马匹军队，而且他为了买这个马匹军队呢，他还特别跑到埃及去买哈，买这些他喜欢的马和这些军队哈。这个在历代志下第九章第24节、25节有讲，他有很多的这些埃及来的马。就他奢华，他奴隶百姓，他穷兵黩武，这三个算是缺点。那可是这三个缺点连在一起，就是他自己很享受。这缺点啊，三个缺点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列王记或历代志呢，都没有责备。你没有看到圣经上说啊，吃那么多，穿那么漂亮，那么多金银珠宝，浪费奢华，没有，圣经没有责备。你也没有看到说所罗门有那么多服苦的人，有那么多督工哈，叫那么多人做苦工，以色列人可能好一点，但是也是做苦工，然后外邦人就更苦了，后来甚至造成国家的分裂，就是百姓受不了就造反了。但是圣经也没有很强烈的责备这件事情，或者说根本没有说他直接的说耶和华去责备他这件事。我们通常想奢华嘛，我们假如说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啊，太浪费啦，穿的都是太几十万几十万的，我们尤其如果是教会的负责同工长老传道这样，我们通常多少会提一提。那如果他对他的外劳很凶，我们也会提一提。那如果他买那么大堆进口的车，我们也会提一提。可圣经这三个都没有责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些本身的确还不是罪。如果你很奢华，因为你是君王，而且上帝要开始显出那个敬畏上帝的人和国家是多么有福的，所以就让你特别的富裕，这个各位本身还是不是罪，本身不能说罪。亚伯拉罕也很富裕，其实大卫也很富裕，也很穷兵黩武，那个大卫底下也有服苦的人，也有很多奴隶，这个不一定是罪，但这很危险。好，我们就是说神也给我们这个自由和宽大，如果在有些场合里的确是这么富裕，这么奢华，这么多的人替你做事， 这么多的马匹，神还是宽容，没有责备。那圣经没有责备，我们也不敢讲太多，只是我们要小心就是了。那个买马哈，这是其实就是从圣洁到罪恶，这中间常常不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线，或者是很明显的一个界限，过了就是坏，没有过就是好，没有，很多时候有一个很长的灰色地带，你慢慢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对到不对的。奢华或者是富丽堂皇可以是一个祝福，我们也希望有，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亮亮的，冷气很好，这没有什么不好。那但是可以是上帝的祝福，也可以在祝福中我们心就慢慢只注意到，哎呀，下一次怎么把它打扮得更漂亮啊，怎么买一个更大的电视啊，怎么让我们这里的椅子都是沙发啊，怎么让我们这个地板都是大理石啊，然后再雕梁画栋的，哦，那可能慢慢我们就偏离了。那个奢华可以是使人慢慢偏离这很多，那么他奴役人甚至不是他奢华的结果，他奴役人可能表示是他堕落的开始，就是人不尊重上帝的时候，迟早也就慢慢不尊重人了。那他去买马哈，在生命记应该是17:16有讲，不可以到埃及去买马，这是穷兵黩武，就是所罗门是明显违反这个，但是圣经历代志列王记还是没有直接责备，就这些事是危险，但是还你的心好，还是不责备你，但这是危险。因为这种危险呢，任何的不管你是买马奢华奴役人，或者你是很规规矩向别人学东西，你都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渐渐的偏离了上帝了。不管是做好事坏事，做坏事偏离上帝，这我们都懂，做好事也可能，做好事就是觉得不太需要上帝，我自己很用功就好了，不要依靠上帝，我自己道德好就好了，我不要依靠上帝，这是危险，这甚至这可能是更大的危险，因为这更容易叫人骄傲。所罗门就在这些事上可能已经服下了他那个心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动摇，我觉得从他一开始。好，我们讲三个，另外第四个呢我们不太注意，就是所罗门在秋坛献祭。秋坛这个东西呢，切身为民，神不喜悦，因为这个地方常常跟异教的崇拜连在一起，不过神也包容，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里每个教会每个人身上，我们多少有一些不完全的掺杂的东西，神也包容，但是神希望我们对他越纯越好。就我们今天好，假如说我们今天来这里服侍，我们纯粹是来服侍，这个神最喜悦。如果我们来服侍也想来交交朋友，这也没有错了，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希望交朋友，或者我希望认识一些人，这也没错。假如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什么部长夫人呐、或者院长夫人呐、我们认识一下，这也不错。我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查经，那大家就来听嘛。可是你来查经来听可以，但是因为那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呢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律师。就有人也来查经，他查了大概两三次，后来就知道他不是来查经的，他是来请那个律师帮他忙的啊，好像建立了感情帮他忙。各位，这个不一定是错事，这我们在教会里认识有一些人呢，医生啊律师啊，让我们看病啊或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咨商一下，这很方便，这也不是坏事。但是你就是要小心你那个心啊有没有慢慢就不纯洁了。对神不纯洁那就最严重了，对人也是，我们希望单纯一点，这个并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叫你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我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律师，是医生咨询，甚至我们知道他是医生，我们跟他特别有点友善，这不一定不好。那我们是求主鉴察我们的心，这鉴察与其说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在迎逢还是吹牛还是拉关系，还是我们真的建立感情，这个其实我们不必太花时间去想，因为这我们抓不准的。我们需要花时间想的是我们对上帝纯不纯洁，对上帝纯洁，你对其他的人才会比较单纯，这很难去找的，我们只有求神光照我们哈。那个秋坛呢、啊，因为有一些其他异教的东西残存的因素在那里，那多半都是迦南人以前拜神的，那地方风景漂亮，以色列人也拿来献祭耶和华，神也允许，但是呢就危险，你就在那里可能会学会其他人的东西了，就是心就不单纯了。好，以所罗门前面三个再加秋坛第四个，第五个是我们最熟悉的，它的危险就是外邦的飞兵，这是他五个错误。但五个错误前面四个呢，上帝都没有很直接的责备，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责备，理由我就是说这些东西也许神也允许，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还是敬畏上帝，专心敬畏上帝的，那么这些甚至神让你有在其中的享受，可是你真的要小心，这些神允许的东西也非常可能成为勾引你的东西。好，我以前也想哈，那所罗门是不是他原来哈，原来很敬畏上帝，哎呦，到他晚年的时候就远离了上帝，心被这些飞兵勾引了，就远离了上帝。在列王记上十一章是这样讲哈，就是这些外邦的女子呢，就引诱他们了。这些外邦女子引诱他们。当然了，是什么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赫人的女子。但是我也在想，那法老的女儿呢？法老女儿有没有引诱他？法老女儿是他的皇后，这很遗憾的。其实这件事比他这么多飞兵还要更遗憾。这是外邦的女子，就是你后来娶了很多飞兵，那也不对。但你一开始娶的法老女儿就是外邦的，这是很严重。可是同样在圣经里面讲到，像在列王记上三章三节讲说所罗门娶法老女儿，圣经也是一个字都没有责备。那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能讲，圣经讲的我们才能讲，圣经讲多少我们讲多少，责备多少我们责备多少。那这是不是也表达即使在这件事上，这么危险的事上，也不一定就错了？我那个跟法老女儿结亲啊，这大概多半也不是什么爱情了、啊。这时候那个时候，现在你要记得都是罪人。这个时候国与国之间的王子公主结亲，常常都是政治因素，就是要跟埃及这个强大国结盟嘛。连这个神也允许，因为在人间有这些东西，你灵巧像蛇，神是允许，甚至我们必须这样做。只是你一定要小心，当我们在世界上，就好像我们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有人也在股票市场工作，我们也在政党机构工作，我们也在就是金融机构工作，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罪恶，有些工作地方比较容易危险，有些工作地方好像干净点，譬如说你今天在商业工作，这比较危险，既然你在学校教书好像干净点，但是其实都是罪恶，你都要小心。我们也知道有很爱主的在商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有很爱主的在官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有很不爱主的在教育界的弟兄姐妹，就是人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当然我们不试探神，你自己要有一个专心认识上帝的心，信靠上帝的心，敬畏上帝的心，请人常常为你祷告，提醒你，责备你，这是好的事。实在你知道这是有软弱，尽量避免那些你觉得引诱大一点的，这更是好事。譬如说如果今天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去模特儿公司去工作，我就会说你要小心点，因为那么多漂亮模特儿是一个引诱， 这要小心一点，或隐居戒，这是要小心一点的。但是不是不能做，只是你自己要提防。那你实在觉得自己自以为站得稳，要小心免得跌倒，你就远离这些也是对的。所以所罗门有这么多缺点，包括这些啊，圣经在历代志都没有责备，但是我们就可以猜这些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勾引了他的心了。晚年的时候更强烈，但是可能中年，包括他在治国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有。就我们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好坏都掺在一起的，我们希望好的越多越好，坏的越少越好。但是坏的大概我们一直到，不是大概，我们见主面之前不能完全没有的，我们不能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原罪，我们还在肉身中，但我们总希望功课己身，叫身服我，靠着主的恩典。那你要知道这些会引诱你。那所罗门呢，到后来就越来越失控了，就是我说走了一场很条很长的，从白慢慢灰灰灰灰到黑的路。那到黑的路哈，那就是列王纪上十一章了。那么他就猎目这些，然后跟他们一起去拜偶像了。这我们很难想象哎，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早上今天早上十点钟到灵粮堂来敬拜主，然后十二点钟到行天宫去拜妈祖，这是什么样子呢？哎，所罗门就是这样啊。你很难想象有一个人会这个样子，所罗门就这样。那耶和华还是很爱所罗门，就跟耶和华很爱我们一样，他会提醒的。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就警告他，我会把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不过还留一个支派给你，就西面支派和犹大支派，后来就成了以色列南国。那北国就十个支派都给了罗波安耶罗波安了。然后耶和华又兴起那个哈达、利逊、罗波安都来了。哎呀，各位，我觉得很奇怪，就又是这样。所罗门不会警醒吗？他以前是在梦中都会跟神讲话两次，现在呢是神告诉他，就没有讲说梦不梦中了，反正就是神告诉他，神向他发怒，对他说，你不听我的话，我会把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啊。王上十一章十一节。那各位，如果你是所罗门，你反应是什么呢？你一定就说，如果今天神跟你讲话，哦，你现在啊，每天都去赌博，这我已经忍了很久了，我不能再忍了，我要让你的小孩出车祸。如果这样讲，各位，如果你听到，你会怎么样吗？你一定认罪悔改嘛？哎呀，主啊，不敢了，不敢了。所罗门没有哎，不但没有认罪悔改。如果你的小孩真的哎腿就摔断了，那你到腿摔断的时候会认罪悔改，他还是没有。到哈达兴起的时候，利逊兴起的时候，所罗门都没有悔改。这你可以看到，这么爱上帝，一个敬畏上帝人，最后堕落到这个地步，就是不知不觉的，他的妃嫔勾引他，他有妃嫔，圣经都没有责备，但他妃嫔勾引他，圣经责备了，他还不悔改。就你看电视，你上网，你打手机，这都不是罪恶，但你也要晓得这些事也都会勾引你的，你小心。你用这些好好的用啊，求主给你一个敬畏主的心，可以，但是还是始终要知道有试探。好，这是所罗门一念之间，这一念当然也是他一辈子的一念了，就他念转向上帝就好，即便他也买马吃喝玩乐也享受啊，但是在吃喝玩乐享受，我们又说他有没有可能就慢慢被偏那个勾引呢？任何环境都会勾引我们，我们总是选一个稳定一点的，比较不会勾引我们。但最重要不是环境勾不勾引我们，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正不正。啊，这个王就是好王，但是有这么多的邪恶，很遗憾。 不是突然变坏的，是逐渐的心偏离了上帝，一念一心之间。好，下面呢我们看另外一个王，也是一个好王。这个好王呢叫约沙法王。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七章，这个约沙法王啊，历代志下十七章，他第一节就讲他奋勇自强啊，防备以色列，因为那时候国家分裂了，当然最大敌人就是这个兄弟阋强啊，南国北国互斗啊。那一般来讲北国比较强一点，所以南国犹大呢是虽然他们还对信仰比较好一点，也不好了，但他们通常常被北国打败的。北国虽然强一点，但他们完全不信上帝，所以神是很不喜欢北国的。那约沙法呢就有一些防御哈，那防御没有用，或者防御如果不是出自神的没有用，出自神才会有好的防御。第三节，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行为啊。所以呢他的国就被坚定，然后他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这些不好的他取除掉啊。这王真是好，也好好的励精图治，也好好的防备，也除掉偶像。除掉偶像是不够的，你一定要把上帝教导给别人，你光把人的鬼赶出去不够，你一定要把上帝放在人心里。所以十七章七到九节呢，他就派各个臣子去传讲教训百姓，有上帝的律法，这是非常好。那神就祝福他，你看列国呢就来进贡啊，他就强大啦，他越来越强大。你看他财力、人力、物力、兵力都很强大。好，下面各位就要小心听了。在我不是在讲政治，但是有点像。我们现在海峡两岸也不和嘛，啊，就以前是反攻大陆，以前是汉贼不两立啊，现在是不管是寻求维持现状或者寻求和平统一，那么敌意是减少了一些，但是还是有敌对的现象啊，包括外交啊，很多事上是这样。那我们原来是一个国嘛，现在分成两个地方了。犹大和以色列也是这样，只是我们跟中国呢是一个很大一个很小，所以有很多就是力量不一样的地方。可是犹大和以色列虽然北国以色列强一点，但是还是差不多。那一直从分裂开始就作战，现在已经到了大概第四代了，已经应该是一百多年了，一两百年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来了一个南国犹大，也是敬畏上帝的，各方面都很好。他又敬畏上帝，他又励精图治，他又有财富。各位，我不讲现在的政治啊，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没有任何暗示明示，我都没有，我只是在讲到说，如果我们在一般人来想的话，约沙法做了一件事，就是非常好的事，一般人会这样想啊。如果你是民进党，你不要把它想成说我在反对民进党或什么，我只是在讲我们一般的想法。各位，即使民进党也希望海峡两岸是和平嘛，最少不希望海峡两岸打仗嘛，这我想是任何一个党的共识。约沙法王在他那么强大，那么多军队，那么多坚固城，那么多财富的时候，他不是反攻大陆，他是跟大陆和好，那是十八章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就各位，我们先说纯粹从世界来看这件事，哦，那太好了，两国不要打仗嘛，兄弟之邦不要打仗嘛，何况我们还有很多外在的敌人啊，亚兰啊， 埃及啊、亚述啊、巴比伦这些都不怀好心啊。我们这两个国家本来已经是比他们都小了，我们在敌对人家，正好吃掉我们，我们和好不是最好吗？如果照世界观点就在想，这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这是一个突破哦。这跟以前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一样，哇，那都是很，我都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密文呢、啊。他怎么去跟，怎么去的？原来是敌对状况，他派什么季辛吉这种特使去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去结亲了。那结亲了呢？友好结亲，这也跟刚刚我们所谈的，可能埃及跟所罗门结亲一样，这可能也跟我们中国的什么政治联婚有点一样，昭君出塞啊，文成公主合藩呐、啊，就这种啊，公主啊结婚呐、啊，约沙法就娶了，约沙法的儿子就娶了亚哈的女儿。各位，这些啊，我们再说，如果今天胡锦涛跟马英九他们两家结亲了啊，那当现在民主国家结亲也没什么用了。啊，如果什么蔡英文跟中国大陆谁结亲了，啊，然后两方面不打仗，我想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好事。我没有在谈政治，但我啊结亲了，大家冤家宜解不宜结啊。约沙法从人来看，跟亚哈结亲，两国和好，终止了四代以来的战争状况，然后一起去作战。这应该很好，可是约沙法就被责备了啊，在历代志下十九章，请注意，这个责备并不是说结亲和平不好，而是说你不应该帮助那恨耶和华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底线，这是我们看任何一条事情的底线。各位，我们也有的时候要跟恨耶和华的人一起来工作，譬如说有人啦反对同性恋，也许你必须要跟有些佛教团体合作反同性恋。好，我们环保，也许你需要跟回教徒一起环保，这个我们在世界上跟别人一起生活，这是一定的。但是同样你要小心，就跟什么结婚啊买马我刚刚说的一样，你小心你的心不要偏离了啊！你要买股票可不可以？我基督徒我也不能说不可以，虽然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但我不敢说不可以。我只能说你要买股票，你一定要很小心，你的心有没有偏，会不会被勾引啊？我是觉得99%都会被勾引，99.99%吧，那可能都有，但我也不能说一定反对，因为我们教会有人做礼专啊，做这些东西的。好，我就说我们要小心上网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些都你活在世上可能没有办法不碰这些东西，但你一定要敬畏上帝，你的心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多认识主。那就是没有一条线说一定不可以的，所罗门做了那么多事神都不责备，而约沙法做了这件人人会觉得好的事，先知就责备他。那十九章历代志下十九章第二节，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一定会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好，下面我就更奇怪的事了。啊，你看约沙法除了跟亚哈结亲啊，我们顺便就讲，因为跟亚哈结亲，整个大卫的家族差一点通通死光，就是这真是得不偿失，根本没有得。后来这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几乎把大卫王室都杀光了，就是那个和好是自己人都死光光了。就约沙法被责备以后，他表现出来，你看啊，十九章第四节以后，他是非常好啊，好好敬畏上帝，好好的读经祷告，要全国的人都敬畏上帝。然后在二十章呢，他也在寻求上帝，在一场征战中的时候， 他用诗班敬拜赞美上帝，得到巨大的胜利，非常好啊。哎，可是你又看到了，怎么他又犯了他同样的错误？在20章35节，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结好，然后下面讲亚哈谢行恶太甚。各位，约沙法做事都有理由的，他跟亚哈结亲是希望两国不要打仗，能够甚至一起夺回基列的拉莫，我们是友好嘛。这说起来从世界来看没有错，甚至从信仰来讲也不一定错，只是错在你的心被勾引去了，那就麻烦了。那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嘛，你今天去吃一个去饭店吃饭，你喜欢吃健康的，你去棉花田吃素食，这当然没有什么错。但如果有一家素食店是慈济素食店，或者是什么哪个星云的素食店，也许我们就不去了，因为那跟那个宗教实在太接近了。那我们还是说，在这个罪恶世界，你总会碰到这些东西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心一定不要被勾引。如果有些不得已的时候，也许你在某些地方做，哎，不能说一定不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我就不知道约沙法为什么在跟亚哈结盟了，被先知责备了，甚至可能神也让他碰到一次战争，又学习悔改了之后呢，又跟亚哈谢结盟。然后你看第37节，那个以利以谢就像约沙法说预言，说耶和华会破坏你所造的。是不是约沙法的一念之间就始终是两国和好比上帝的喜悦要更重要，结果他就失败了啊？这也是很或者说他在这件事上是得罪上帝，事实上他得罪上帝，让整个家族的差一点全部都死光了。好，那我们下面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就看这个要死光的是谁呢？死光就是约阿施王。在历代志下22章10节哈，就是亚哈谢的母亲，就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这是武则天了啊。他这个亚他利亚是亚哈的孙女，亚哈的女儿，她来跟犹大家结婚了，但是没有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犹大家人这么笨，看不出这个人不是一个好媳妇，没看出来。她也很狠的，她把她的这些，她的就是她丈夫的这些小孩都杀掉，哎，非常狠。那杀掉了就只有约阿施一个啊，这肇事孤儿了哈。约阿施一个人是就被藏起来了，就被藏起来了呢。藏在哪里呢？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啊。22章历代志下22章12节，藏在神里6年。那这母后呢就做了皇帝。但是大祭司耶和耶大他就一直在保护这个小王子，这花很多时间，7年的时间没有被王后发现，然后教导他，这实在很了不起。然后他又要反叛的时候呢，跟全国那些立位人联系在一起，然后最后在圣殿里要永立这个小王子做王。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这耶和耶大这个老臣呢很忠心，很爱这个王，然后也很就是很成功。好了，后来就成功了， 把王后杀掉了，然后约阿斯就做王了，一切都照上帝的事去做。那你看啊，在24章第2节，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各位你看哈，约阿斯对耶和耶大就等于儿子对父亲一样，而且再造之恩，耶和耶大救了他的命，也教他敬畏上帝。可是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约阿斯就反抗。约阿斯反抗呢，在第24章哈，第18节，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侍奉亚瑟拉。然后甚至后来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被王打死了。好，我们就简单讲，为什么约阿斯这个王被耶和耶大救，被耶和耶大教，可是到后来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他就反叛了，他就不信了，而且把耶和耶大儿子杀死了。为什么会这样？哎呀，我就在想，恐怕这件事啊，这件事《列王记下》写的比较清楚，所以对不起，我们看一下《列王记》哈，《列王记下》第12章，我觉得耶和耶大可能也有错误。列王记下第12章第4节，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等等等等哈。第5节，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斯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就是整个的圣殿在耶和耶大的带领之下看起来很腐败，圣殿坏得一塌糊涂，这个也破那个也旧，然后圣殿里的奉献很多，这些钱通通没有拿来修，那到哪里去呢？我们只能说可能被这些祭司拿走了。因为你看在第15节，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到后来这里有点复杂，约阿斯王在耶和耶大教导下其实很敬虔，很敬虔，就觉得圣殿这么糟糕不行，我们要修，结果过了这么久，到做王23年还没修，本来圣殿的事不该他管，大祭司管，但他实在火大了，怎么你们都贪污了嘛？然后就另外辟了一笔财源，有个柜子里面专门投钱的，投满了就直接交给那个水电师傅，就专门修，不经过祭司。这人圣经特别讲他们诚实。好，各位，我希望提醒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好就没有坏的，也没有哪一个一坏就没有好的，再坏的神的恩典还是在他身上，有他还是能听福音能悔改，再好的都是亚当夏娃后裔，都是罪人，除了耶稣以外，每个人包括你我，我们都要小心要谨慎。我觉得耶和耶大功劳太大了，可能他所管的圣殿就有点松散，他自己怎么样我不敢讲，但他底下的祭司就不大诚实，这就造成约阿斯对信仰的我觉得绝望。你一天到晚教我属灵属灵，结果你自己是这样，你再说我也没有办法反抗，他不在他就拜假神去了。各位，有很多牧师的小孩看到爸爸真实的一面并不好，他以后就不信了。啊，我们求主怜悯啊，这都一念之间，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爱你，好好的信靠你，不跌倒。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被绊倒。 主啊，绊倒了你的话，你的圣灵呼唤我们回来，帮助我们也彼此扶持，能够更持守你的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